弟兄姐妹，我们这是以祷告来做开始。天父上帝，今天早上当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殿中，敞开我们的心，按着你的话语去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求主你来帮助讲的听的，使我们都从中学习，并且懂得更加的来亲近主。我们奉你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今早我们来看的这个经文呢，是这个诗篇当中的其中一首训诲诗。好，这首诗篇的这个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所指定的经文是前面的十八节，我先给大家来诵读。诗篇八十九篇第一至十八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爱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耶和华呀，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你的圣者在会中是有大威严的神，比一切的四维更可畏惧。耶和华万军之神啊，那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在你的四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已杀了人。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南北也是你所创造。他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前面。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呀，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我们的盾牌主耶和华，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我们今天早上所听的这一段经文，一听下去就是一首在高唱赞美的诗。但我想跟大家讲，这整首诗篇其实是一首很难唱得出口的歌。怎么说呢？我们今天早上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这前面的十八节，他在赞美上帝是那位创造主，他是那位统管万有而且是蛮有能力的主，因为他能够就是说去摆平，去真的是制服所有的混乱，然后呢他管理着全地的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位上帝。这样的一种情感，这样的一种情操，在我们刚才所唱的赞美诗当中全部都很落力的带出来。尤其是刚才我们在敬拜赞美和诗班所唱的那首诗歌，完全就表露了这样的一种心情和这样的一种的高深的赞美。 可是当我们再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甚至还会阅读，如果说我们读这篇诗篇继续读的话，还会心中会充满一种的暖意的。因为在下来的第十九到第三十七节，这里就说上帝他以一种慈爱和一种信实和大卫立约，并且说他要让他的国度建立而且站立直到永永远远。那当我们读完这两段，就是刚才的赞美和他谈到这个他跟大卫立约的时候，我们几乎也很想要回应，在那边说感谢主，赞美上帝，阿们。可是像投影那边大家所看到的这种心中的雀跃和暖意，当我们在进入到下一段，就是投影上看到黑体的那一段的时候，它几乎就在瞬间完全的消失，完全的蒸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段经文是有点难去唱出的一首歌。我给大家读 这下一段经文里头的内容，那里说到，这里说到，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撤毁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宝藏变为荒场，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他变成邻邦的羞辱。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你叫他的刀剑卷刃，叫他征战之中站立不住，你使他的光辉止息，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又使他蒙羞。先不要转投影，谢谢，就留在那个经文。我们这样一听下去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发现，原来诗人他先前所赞美上帝的那些内容，还有他接着下来讲的那个上帝如何跟大卫所立 的那个永远的约，其实都是在说一些昔日的风光，往日的美景。在他撰写 这首诗篇的时候，真的已经是翻天了，在他的眼前的一切东西都已经算是崩溃了。他的国家原本是强盛的，可是到他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的国家已经成为了巴比伦的阶下囚，他的上帝原本是那位供应者、保护者，可是这个时候却似乎完全不知所踪，完全没有在他的人民当中来帮助他们。所以诗人他就如此哀哼。我们看这个第四十六、四十七节的经文，投影，谢谢。下一章吧，可能。所以诗人他就因此哀哼，他说：“耶和华呀，你要到几时呢？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和火，你的炉火焚烧到几时呢？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你创造的人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弟兄姐妹，我想要跟大家说，我相信在这里写出这些赞美的话，突然间又把这种很痛苦的东西都写下的这一位诗人，是一位正直的人，因为正直人才去写出这样的东西。他是一位对上帝虔诚的人，可是就有如他其他的国民一样，在这个时候他唯一 发现的就是上帝就像一位缺席者，一位不知所踪、不懂跑到哪里去、见不到踪影的上帝。而他就和其他的人一同的在那里受苦，一天一天的受苦，上帝仍旧不见踪影。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时会不会觉得我们自己的信仰的境况，就跟这位诗人差不多，我们都虔诚的来寻找跟随主，可是就像他所面临的那种情况，上帝怎么有时就好像完全不见踪影。讲到虔诚，当然我们很坦白的可以说，我们应该是远不比这位诗人。身为基督徒，我们不是每天都来教会这边找一些东西帮忙，或者帮忙我们的社区，我们甚至未必会有那种把每件事情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求智慧、求帮助的那种习惯。可是我相信，在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节奏、压力当中，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已经尽其量去做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在所有的那些责任和压力，这些所有我们需要去应对、去处理的事情的这种当下，我们已经尽我们的所能去做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换句话说，我选择相信我们的虔诚在上帝的面前是被接受的。而当我问我们能不能和这个诗人媲美，和他感同身受，我觉得我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合理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再问多一次，让我这么问，我们是否和诗人有着类同的经历？我们虔诚上帝碰见了，如果我们的这个信仰的经历真的有如诗人的话，我想首先是因为不是让我对不起，我想要说的是，在诗人的情况，上帝不知所踪是因为他们整个国家都一而再的在犯罪。那如果我们可能够认同于诗人的话，我想要说，不是不一定就是因为我们的周遭都是每个人都一直在犯很多而且很大的罪。我甚至不是在说上帝也只有在这个罪变得很猖狂的时候，他才会选择就是转离不知踪影。我今天早上只想很单纯很直接的问我们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中是否有一些时刻，或者甚至是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是我们觉得上帝似乎就不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祷告，我们没有回应，得不到回应。我们读经，我们唯一看到的就是那个字面上所印的字。我今天早上提起这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在我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历程当中，我的确有机会听到好些朋友们不时就跟我哀叹说，上帝似乎真的是不知踪影。我有朋友曾经跟我说，我感受不到上帝，或者说我觉得近来上帝好像离我很遥远。我也听到有朋友说，我现在觉得我信下去完全只是靠我自己的力量。大家有听过类似这样的东西吗？真的没有啊？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有啊，有人举手，不然我就不用继续讲了。从我跟朋友的这些接触当中，我发现至少一半的时间，当基督徒他们会发出这样的一种哀叹的时候，其实背后都有一些原因的。有些时候可能是他们的这个身体欠佳，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生命遇到了一些挫败，或者是 他们真的是工作的太过疲累，或者是相反的，他们因为可能缺乏了一些目标，一无是事的，有一无是事这样，以致他们开始就也感受不到他的整个信仰在带动着他的生命。那如果我在讲这些原因，然后我们也听起来觉得是有点老生常谈的话，那我猜因为我所指出的原因真的是这个我相信蛮常见的信仰当中的一个挣扎被里头的一般的原因，所以听起来也没有什么奇怪，也没有什么特别。那如果我的猜测没有错的话，那让我就再问大家多一次，我们是否有类同诗人的那种经历？如果有的话，当这样的经历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时，我们不高兴，当它发生在诗人和他的人民当中，他也很不欢喜。可是在这里呢，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至少想跟大家说，我相信比起我们的话，这位诗人他的整个思维更为神学性，而且他更加是充满着盼望的。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那你看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一段诗篇，它其中的这个那个哀叹的部分，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读比较长的经文，它是在哀叹说上帝已经丢弃了他和大卫所立的那个盟约，而这是他在整篇诗篇里头唯一的一个埋怨，唯一的一个 complain。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那按逻辑来说，整篇诗篇真正所需要的，只是我们看下一张投影，唯一需要的也只是这黑体的两段就够了。他只要讲出上帝怎么样和大卫立盟约，然后他又弃绝了这个盟约，他只要这样讲，他已经是相当的完整的把他的整个心理的历程，他在感受他的挣扎已经讲出来了。可是大家发现哈，他竟然有那段很长的赞美上帝为创造者、统管者的那段诗篇，也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所在念的这个锁定的讲道经文。干嘛需要再多这样的一段？竟然他只需要这两段用黑体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标题的就够了。在那个很长的那个段落里头，就是从第五，尤其是到第五到第十八节，他首先就邀请我们去窥探一下在天上的这样的一种的集会，就是那些天军天兵他们在那里怎么样那里面在进行的，比方一个会议的那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在当中他所描述的是所有的天使天君都在那里颂扬上帝他的那个伟大的作为和他的信实。那这样的一幅画啊，大家听的时候能够感受得到，在天上天使天君天兵，然后上帝坐在当中，然后所有的天使天君都在那里赞美上帝，这样的一幅图画对当日的人，他们一读了，他们就知道，哈，我懂你在讲什么。你在说上帝是万王之王，是统管万有的上帝。下一张投影，谢谢。他首先赞美就是上帝，他是万王之王。接着他又要我们看到上帝这位万王之王是如何去平定所有的混乱。而且大家如果小心看刚才的经文的话，里头有几项的真的是很够力很厉害的混乱两项。第一项就是那个惊涛骇浪，那个真的是汹涌的大海。第二则是那个拉哈伯，那个上帝把他给打碎。那要了解这里在讲的东西，我想把这个拉哈伯跟大海两个倒反过来解释，可能会比较容易明白一点点。 诗人在这里他其实是在借用、在当时一个相当广传的一个神话，在那个神话当中呢，然后他又借着这样的一个神话来带出他真正的信息。在这个神话里头呢，他说的是在那个时间，不知道几时，在天际之间有一个几乎是一个星球大战的样子， A cosmic battle， 两个人在那边交战， 两者在那边交战，一是上帝，另外一方是拉哈伯 Rahab。 而这位拉哈伯呢，他其实是一位，他其实就好像一条混乱的大鱼，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或者是用英文版的话，他就说他是一条制造混乱的龙。当然故事不需要讲完，我们已经知道结局，上帝赢了这一场的星球大战。而上帝他在得到胜利之后呢，接下来的就是整个宇宙，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有次序的宇宙得到创造，被创造。而上帝其中的经文说他就统管了这样的一个世界，而且他的大能就把那个很汹涌的骇浪给制住了。然后他同时他也是那位以公义甚至以慈爱来带领着他所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下一张投影。所以除了敬拜赞美说上帝是万王之王，这里也在赞美说上帝是那位创造主，他同时又是以他自己的特性，他自己的两方面的特性来管理这个世界，就是他的这个、慈爱和他的信实。那当他已经做了这两项的这个赞美之后呢，他接着就赞美上帝说，上帝不只是将来带领，他还把他的能力赐给他所拣选出来的那位君王，以致他的国家强盛，而且富有慈爱、信实、公义、仁义。下一张投影。所以很快的，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诗人，他虽然心里面是充满痛苦的，可是他却找出了这三个方面来赞美上帝。可是他这样做到底有什么的大不了？而他这样做到头来又怎么比我们在思想上更为的有神学性，而且是比我们更加的有盼望？大家要晓得，在当时诗人他其实是在受着很大的一种的痛苦，那个是他所面临的真实的情况。可是对诗人来说，这边黑体上面所点出的三个方面也是真实来的，也是属于事实，也是真实。这些真实就讲到上帝他是王，而且是超乎一切的王。他讲到上帝他是以慈爱和信实来统管，并且他也讲到上帝很希望他的子民也是这样的去彼此对待的。而容许我这么说，说上帝很希望那个，其实呢是把东西讲得太过轻了。上帝他其实是极度的希望他所拣选的子民也都是以他的方式去带领的这个世界。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以色列他坚持或者长期的就是充满着不道德不公义的时候，上帝他结果选择要审判他们，让巴比伦来攻占他们，来欺压他们，来残杀他们。换句话说，他们这时在面临的那种真实情况其实还是上帝的信实的表现。 因为上帝他真的要看他的子民走上正途，而这个审判其实只是上帝的管教。那诗人知道这一切之后，他在做什么呢？下一张投影，我觉得这个我想讲的这个下一个东西有点悬了、不，我相信大家的这个聪明智慧不会觉得这个有点难，我不会觉得这个是难的。我觉得在诗人他的思维里头啊，他是以一个他自己所能够在信心里头看到的真实去抗衡他的眼睛当下所看到的真实。他的信心所能看到有关上帝的那个真实去抗衡他眼前所看到的那个悲惨境况的那个真实。然后请大家不要问我为什么，可是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发现对这位诗人来说，当他能够看到这个属上帝的真实的时候，对他来讲已经是足够了。他可以继续再信下去，他可以再走下去。大家不要问我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我不知道。可很可能，这个就是一个真而活的信心的表态。一个真正信，而且一个以生命去信的一个人，就能够这样做。而因为这样，我们就看到诗人他继续在那里赞美上帝，他没有埋怨上帝，他继续向上帝祷告，他没有怀疑上帝的慈爱。那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历史来说的话，这个诗人他这时所做的这些祷告到头来有没有实现？没有，完全的落空。而且到了这个主前587年的时候，公元前587年的时候，整个以色列都已经不再是一个王国，整个大卫的这个血统已经 不再坐在王位，再也没有这个所谓大卫的王朝。可是我们要说感谢上帝，故事没有这样就已经结束了。而且这位诗人当他做这样的一种的他在这边肯定说上帝还是充满慈爱和信实，他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是没有，也是没有错的。因为上帝，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他的时间里头，他又给我们这个地上另外一位出自大卫家的王，上帝差派给我们主耶稣基督。而且呢，有一点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欣慰的，我们看下一张投影。这位王来，他名叫什么？请大家帮我念一念黑体的字，以马内利。上帝来是为以马内利。当年的诗人他唯一可以把握住的就是那位他知道曾经创造了世界，然后他知道是还在统管世界的上帝。可是弟兄姐妹，我想跟大家说，我们的信仰比起诗人的信仰，它里头含有一种更直接更强烈的一种成分。因为与我们同行的，与我们同在的是以马内利。大家明白这节经文，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的里头启示他自己，他住在我们里面。诗人他只要能够看到有关上帝的真实，他就够了。弟兄姐妹，请问当我们有这个更直接更强烈以马内利，神住在我们里头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体验的时候，那我们觉得够还是不够？弟兄姐妹，下一次当我们 又在觉得上帝很遥远的时候，我想可能我们可以先做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先问问我们自己，或者叫我们身边的人来提醒一下，我们是否有些东西是需要先去解决或者处理的。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有某方面欠佳，或者我们正在经历某 一定的那个压力，或许是我们的生活的先后次序我们需要去调整一下，我们需要去重新拟一下我们的时间表，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很想要得到的，或许是因为我们 不愿意放开，所以我们觉得上帝变得不在那边理睬我们，不再帮助我们。是否是我们应该学习放开一些我们很想要的东西，而让上帝决定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或者是我们需要像诗人一样，再多一点点的努力，去完全明白有关上帝的真实，有关上帝的一切。而或者我们需要很坦然的在上帝面前去反思和反省，然后看到我们自己生命中有什么是亏欠他的荣耀的，我们需要做一个改变和去补上。上帝真的遥远吗？诗人在他的那个情况之下，他甚至不觉得，尽管事情是这么糟糕，还是没有办法让诗人去相信说上帝已经离他而去。可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在我们当中可能就是常常会出现的一种，我们的神学对吗？或者是我们应该多点去，或者我们应该认同这位诗人他的这个神学，因为对他来说上帝其实一直都在。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是那个有以马内利 的基督徒。我让大家想想一下，我们同心祷告。慈爱的恩主，我们这时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时要以一点的时间在主的面前安静。今天早上我们所分享那种感觉上帝很遥远的那种情况，可能是我这个讲的人在这边胡乱猜测，也有可能真的是我们弟兄姐妹不时会经历的东西。我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对，但我想大家这个时候也可以用一点时间来定睛仰望我们的上帝，来回顾一下我们的生命，我们过去的日子。而如果我们真的曾经相信上帝是一时可以在，一时又可以变得很遥远的话，让我们这时在心中与上帝来对话，来祷告，来让他告诉我们他如何像他所说的是以马内利，是一直与我们同在不离不弃的上帝。我们的时代注重感受，所以我们感受不够多，感受不够积极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可能上帝不在。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信上帝往往有目的，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我们可能喜欢说上帝好像不在，是这样吗？如果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有类似这方面的挣扎，让我们这时候都带到上帝的面前。 慈爱的恩主，今天早上我们众弟兄姐妹再次仰望，我们感谢主，是你闯入我们的世界。我们尽管是什么东西都能够找得到的人，我们终究没有办法找到上帝，可你却找到我们。而你找到我们的时候，你也不是一天来就近，一天远离。你的话语说，你是以马内利，你时时在那边眷顾、扶持、带领着我们。主啊，今天早上，无论我们这边在讲的是否是弟兄姐妹正在经历的事情，我们都求主，你让我们更为肯定，你是以马内利，而让我们的信心变得更为坚定。奉你的名求，阿门。